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请听明慧2020年6月19日的文章，题目是国际制裁中共这一次打到七寸，副标题有史以来对中共最严厉的国际制裁，作者洪忠。在中国大陆，一则消息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迅速传递，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出现在了国际制裁名单上，中共的媒体静悄悄，没有任何反应，平静之下蕴藏着紧张态势。对于中共高官的国际制裁并不是偶然与孤立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2017年不知名的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局长，到2018年中共武器装备部高官，再到2020年中共最高领导层，国际制裁的线路已经浮出水面。2017年首次以金融制裁针对中共官员。2017年12月美国对前北京公安朝阳分局局长高岩等人予以制裁，高岩因侵犯人权导致中国活动人士曹顺利非正常死亡，随后被美财政部列入恶人榜并给予制裁。据报，高岩等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金融资产资格被取消，美国人将被禁止跟他们做生意，此外他们还被取消其领取美国签证的资格，撤销已有的美国签证。2017年的制裁仅针对中共执行层面，但并没有触及对迫害事件负有关联责任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陶晶、正局级以及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以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往来为心理依托，中共高层以为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只是故作姿态，这一次也不过是旧话重提。在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过去的美国总统会考虑到国家利益而对其他国家元首和最高层予以豁免。朝阳分局局长高岩被制裁对中层官员震慑很大，但对中共高层则未形成实际的影响。2018年制裁首次上升到省部级官员。2018年9月20日，美国正式对中共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中将予以制裁，原因是该部门与俄罗斯主要军火出口商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进行了重大交易，而这违反了美国2017年颁布的全面制裁法案。对李尚福寄出的是金融制裁决定。一、拒绝给予中共装备发展部任何外国出口许可证，冻结其在美国控制范围内的财产和利益。二、对现任中共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禁止其使用美国金融系统和进行外汇交易，冻结其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财产或利益，以及禁止持有美国签证。这是美国将制裁首次上升到省部级官员。美国对李尚福的制裁标志着美国开始打破过去墨守的边界，足以震慑中共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如果说过去可以躲在体制制度后面执行党的命令，那么现在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2020年中共常委所有高官被纳入制裁议程。2020年6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147名议员在强化美国以及应对全球威胁的报告中，要求全面制裁中共。报告里的用词不是用 China 中国，而用的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共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报告发布者说，这个报告将是美国史上最强的对中共进行制裁的报告。该报告旨在反击中共破坏美国利益、重塑世界秩序和推广替代性治理理论的行为，代表有史以来国会对中国共产党 CCP 提出的最严厉制裁方案。报告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国会对中共提出的最严厉制裁方案，制裁将依据美国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该法授权美国总统对参与严重侵犯人权和重大腐败行为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报告中说，中共是一个拥有9000万成员的庞大组织，许多中国人被迫加入中共，全面禁止中共成员的签证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报告写道，但是禁止中共高层领导，包括2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的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委员，以及中共19大的所有2280名代表及其配偶和子女在内，则是适当的。这样的范围基本上将中共所有高官都涵盖在内。报告中还说，国会应终止对中国中共政府官员、现役军人、中共高官及其直系亲属的签证，特别是学生签证和旅游签证。除了限制中共高官及家人签证，报告还提出，建议制裁中共的整个统战部官员和中共高层领导人，并点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从2019年6月以来，中共在香港反送中的施暴劣行，以及在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中中共隐瞒疫情、推卸责任的种种表现，令世界对于共产党的邪恶本性再也无法沉默。近期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负有直接责任。任何一个独裁者以及帮凶，在正义的清算面前都无法逃脱法网。2011年，中共的老朋友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美国和英国分别冻结了其370亿美元和120亿英镑，意大利和荷兰冻结了90亿欧元，加拿大、奥地利、瑞典等冻结了60亿美元，法国冻结10亿美元，瑞士冻结9亿美元。此外，大约是在2018年7月前后，美国还驱逐了5000多名伊朗高官的子女，同时冻结了他们在美国的近1500亿美元银行存款。因见不远，对于所有与中共绑在一起的个体来说，全球范围内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已势不可挡，每一个人应当如何选择，应当认真思考。
历史本不应这样轮回。文简一。明慧网2020年6月17日。历史总是惊人的类似，也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相信善良的人们一定不会再选择这样的轮回。一，北周武帝灭佛明报。佛教典籍《法院朱林》里记载着一个故事。隋朝开皇11年，大府寺丞赵文昌忽然暴死，唯独心脏部位稍有温热，家人不敢入殓，之后竟然又活过来了，对家人说自己到了地狱阎罗王的住处，因阎王赞赏他生平敬信佛法，能将《金刚般若经》背得一字不漏，而被放了回来。赵文昌对家人还说，他在地狱里见到了两个人，一个是秦国大将白起，被囚禁在一个大粪坑里，头发漂浮在水面上，甚是悲惨。白起因滥杀40万人而在地狱偿还罪业。赵文昌见到的另一个人，就是因灭佛而暴病致死的年轻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文昌见到了周武帝已毫无当年的神武与霸气，他被锁在一个侧屋内，上了三重大钳锁。赵文昌曾是周武帝御驾护卫，因此能认得昔日人主。武帝央求文昌一件事情， 请求他向隋文帝杨坚传话，自己生平所做的很多错事有情可原，在阎王面前都能够辩解，而违灭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武帝非常后悔地对文昌说，希望隋文帝能为自己做些善事法事，超脱他离开地狱。武帝宇文邕生前曾扬言不怕下地狱，尽佛灭道。574年亲征北齐后，将四万座寺庙中的佛像佛经尽毁，财产尽收，土地置换成王公们的宅邸，强迫300万僧尼还俗耕田纳税。次年35岁的武帝便暴病驾崩。周武帝灭佛后不久，七国尽灭，宇文皇族几乎被斩尽杀绝，这何尝不是报应呢？周武帝地狱中后悔求解脱的故事，在《明报记》《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广记》等古籍类书中都有记载。隋文帝杨坚后来却为周武帝出钱做法事超度，这在正史《隋书》中亦有记载。佛教东传中土后，共遭到四次灭佛，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四位皇帝当政期间，佛像被砸，佛寺被毁，佛经被烧，僧尼被杀，被迫还俗，使天怒人怨，民心尽失。然而当政者却不听规劝，一意孤行，终于酿成千古大错。四位皇帝均天不假寿，终年早逝。拓跋焘被宦官所杀，宇文邕全身溃烂暴毙，李炎中毒身亡，柴荣突发疾病离世。二，佛教在印度消失过程中的法难。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也多次经历了王权外道的打压。佛教在印度孔雀王朝三世阿育王时代达到巅峰，阿育王一生建佛舍利塔84000座，布施广大，这引起了诸多外道的妒忌。阿育王离世后，大将捕沙密多罗杀多车王后自立为王，设婆罗门为国教，展开了对佛教的毁灭与屠杀，毁坏的寺院达800多所，出家的弟子被集体屠杀，血流成河，在家的佛教信众遭囚禁鞭罚。大唐西域记卷3记载，贵霜王朝迦密色迦王祭死之后，哥里多种复自称王，赤足僧徒毁坏佛法。吉多王朝时，婆罗门教在印度逐渐演变成印度教，当时北印度匈奴族摩西罗俱罗王极端仇视佛教，毁灭佛法，势力所致，佛教惨遭凌夷。戒日王朝时的东印度设赏迦王，武力西侵之处，佛法遭毁，僧人被坑。设赏迦王还找到佛陀成道处的菩提树，涅槃处的佛教寺院进行焚毁，杀戮僧众。11世纪，阿富汗摩诃末王武力入侵印度，伊斯兰教渗入，凡异教徒必架火焚之，佛教徒惨遭劫难，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被杀害。到了12世纪，密教逃入尼泊尔和西藏。佛教在印度经过了1000多年，渐渐走向了消亡。如今在印度信仰佛教的人不到1%，其余的印度人信什么的都有。印度北方的一座城市里居然设有蜀神庙，又名卡尔尼马塔神庙。600年来，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信徒进庙膜拜，动物怎么能渡得了人呢？三，灭佛共业带来的历史大瘟疫。佛陀转生人身， 传佛法于世，目的在于普度众生。众生对佛法的诋毁、打压、不敬和曲解，无论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都将是众生自己针对佛法所造下的业力，涉及的人群多了，那就成了所有人所造下的共业，从而转生轮回中必然会形成那一方土地上的贫穷、落后、天灾、瘟疫等苦难。从19世纪初至今，瘟神在印度几乎就没离开过，被人们称之为骑着骆驼旅行的，起源于印度恒河三角洲的1817年霍乱，全球大流行，其恐惧仅次于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几乎贯穿整个19世纪，在印度造成1500万到3800万人死亡。1898年，印度孟买粮仓的一位工人出现鼠疫症状，导致鼠疫大爆发，当年死亡50万人。前后十年，印度因鼠疫死亡人数上千万。在这次鼠疫之后的30年里，又有1250万印度人死于鼠疫。1994年，印度再爆发鼠疫，30万到50万苏拉特市民逃往印度的四面八方。1926到1930年，印度天花造成惊人的疾病灾害，死亡50万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一个印度人回忆说，恒河里全是尸体，我的妻子也在里面，没有足够的木柴火化，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的家人眨眨眼就消失了。美国人口统计学家金斯利·戴维斯估算出，印度在大流感期间丧生的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 5%， 病死率高于 10%。 目前印度是全球艾滋病第三大流行区，约有200万感染人数，印度每年约有一两万人死于疟疾，同时登革热、钩端螺旋体病、伤寒、脑炎等病症也是印度频繁爆发的疾病。武汉肺炎期间，网络上传出印度街头武汉肺炎患者倒地的视频，疫情也颇为严重。印度几乎成了人类流行性瘟疫的大本营，近代至今造成约7000万人死亡。除了人口密度大、贫穷、生态环境脏等疾病易于流行因素之外，对原始佛教的不当所为所产生的共同罪业，有可能是瘟疫不断的深层原因之一。四，被瘟疫数次锁定的古罗马。古罗马迫害基督徒300年，瘟疫降临了三次，6000万人死亡。313年，基督教被平反，参与迫害基督徒的罗马人造下的罪业并不会因此而消失。541年至591年间的查士丁尼鼠疫造成了3000万到5000万人的死亡。当初迫害基督徒的疯狂令人发指，同样瘟疫横行的惨烈足以震惊人类。行善的基督徒被嫁祸成纵火犯，被当权者污蔑为邪教徒，罗马皇帝下令将基督徒投入斗兽场喂食狮子，与干柴绑在一起焚烧，坚定信仰者被囚禁折磨，被视为异类和疯子，当政者奖赏告密者，基督信徒被野兽撕咬的惨状成为罗马人寻求狂欢的精神刺激，神的使者们无处可逃，视死如归。然而报应也如影随形，自排山倒海般来临。历史学者约翰做出了如下的记述：有时当人们正在互相看着对方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 当一个人手里拿着工具，坐在那儿做他的手工艺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倒向一边，灵魂出窍。有些人的内脏流了出来，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脓水四溢，并且发高烧，这些人会在两三天内死去。有的瘟疫感染者尚能苟延残喘几天，而有的病人则在发病后几分钟内死去。每一个王国，每一块领地，每一个地区，以及每一个强大的城市，其全部子民都无疑遗漏地被瘟疫玩弄于鼓掌之间。迫害基督耶稣的罗马皇帝也没有善终的。尼禄在暴动中自杀身亡，德修斯战死，安东尼克劳迪二世染疫而毙，加列流斯全身细胞里长蛆病死。约翰曾亲历当时的瘟疫，他在圣徒传中写道，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未来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然而，人类并没有听取约翰的告诫。五，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招致两次大瘟疫。宣扬无神论与假恶斗的中共，成了人类能否走向未来的劫难。1999年，他发动了对宇宙大法法轮佛法的迫害，几乎捆绑了全中国人。这些年，遭恶报者比比皆是。据明慧网2011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报道，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专职迫害法轮功，将法轮功学员丁刚子迫害致死。2002年2月10日，华海英18岁儿子华恒车祸撞死，灵魂附体他三姑对着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似有所悟地答应了。河北省内高官曾派专人找华海英前去调查真伪，华海英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提出辞职不干了。该文还记述了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综治办27岁大学毕业生于长亮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6年清明节前车祸死亡。之后，于长亮阴魂附体镇武装部长张永新媳妇老潘，将罗书记、窦镇长和综治办主任王少波叫来，当场告诫他们，你们这些年也没干点好事，尽整好人，迫害法轮功。你们再不悔改，就全完了，连我也完了。当天在场的中共基层干部全都目睹了全过程。明慧网关于恶报警示的案例非常多，中共迫害法轮功，搞人人表态，煽动每一个中国人仇视法轮功学员，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给迫害者升官发财腐败的机会，中共已经将中国人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结合着历史的教训，人们不难发现2003年的 SARS 和2019年的武汉肺炎深层原因皆因中共迫害法轮功招致。但在这两次疫情中，中共仍散布弥天大谎，谎称战役成功，持续自吹自擂，其根本目的是想维持他的欺骗，最终将使中国人在下一次来临的大淘汰中措手不及，随其一道被历史大淘汰。历史本不应这样轮回，只有看清中共邪恶，明大法真相者，才能渡劫。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